大家好，欢迎收听软件那些事新开的电台听众访谈节目的第四期。本期节目呢，邀请的是一位热衷于健身的朋友，跟我来自同一个地方，都是来自山东省。他的 ID 呢叫老法师。关于山东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刻板印象，比如说考公务员的大省啊，女人能不能上桌吃饭呀，还有春节的时候要不要到处去磕头什么东西。但是呢，由于山东实在是太大了，从东部沿海一直到山东的中西部，风俗实际上是差距很多的。每每有人问起我这种事情呢，我是不置可否。所以呢，虽然老法师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我就不去做访谈了哈。老法师呢，是这些年我见过的块头最大的 IT 从业人员，他的爱好呢是健身，不但去健身房健身，还买了杠铃一些东西放在自己家里，每天撸铁。所以呢，我想请教一下老法师关于健身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我的听众里绝大部分都是男生，而这其中呢又绝大部分是与 IT 相关的，与 IT 相关的男生实际上很多要么肥要么窄，要么又肥又窄，身材是不是很好的。当然身材不好的话，自己也就不是很自信。以我自己为例，我1.75米的身高，一度呢体重达到了160斤啊，真的是看自己都觉得很恶心。我就下决心减肥，至少呢把自己这个肚子上的这一圈给增小一点。我大概花了接近1年左右的时间啊，又是少吃东西，又是跑步，又是打羽毛球，终于呢减了20斤，现在还是140斤，但肚子上就是由原来3个游泳圈变成了这个2个游泳圈哈。本期节目呢，我就是多想请这个老法师多讲一点健身方面的话题，但我不需要像他成为那样成为一个肌肉男哈，我只是不希望成为一个肥肉男。喂，老法师，
没声音。
喂，
东哥，
终于有声音了。
我看我要不要戴个耳机？
都可以，反正你这边还挺清晰的。
没事，那如果这样可以的话，我就不用戴耳机了。
像我们这种在 IT 行业中的那种，比如说本身就很累，你本来就996的去搞，然后呢你再去健身，实际上会不会是加重它的损耗，而不是说我去健身了实际上会更坏，是吗？
就我自己来看，我觉得如果你是比如说你就像东哥你说的是这个996的这种情况，你可能得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运动方式。你像我的话，我是就是主要做一些力量性的训练，就是你说的那个撸铁是吧，就是拿那个杠铃啊哑铃啊这种重量的器械去做哈。然后我看你说那些猝死的是这样子的，他们可能是就跑步，我觉得就是跑步哈。跑步的话可能会让你的这个而且尤其是跑的距离又比较长，然后呢可能跑的速度还很快，这样的话你的心率就很高啊，你本来就累了一天了，然后又跑得那么快，搞得心率长时间维持那么高的一个心率，可能身体也受不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像我健身的话，可能我的工作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累哈，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加班，说实在我不是很喜欢加班，因为我现在这个工作也不需要我加太多的班，我基本就不加班，所以的话一般都是下班之后6点我就下班，下班之后到健身房，然后呢我练的那个力量训练可能跟这个有氧不一样，我不需要就是长时间的维持一个高心率，然后长时间的让自己的身体很疲劳。就是我是咋练呢，就比如说我们做那个力量训练是分组的嘛，一组一组的做，你比如说我一组推10个杠铃，推那个10次杠铃，然后就卧推推10次，那推10次我肯定是休息2到3分钟啊，当然这个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那你要休息好之后再进行下一组，这样去做，就是这样的话你整体来看的话，我可能做俩小时，即使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哈，但是我其实整的来说我做不了，我也就做20-30组吧，20-30组动作，它整个容量你看起来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是你休息了然后再去运动，休息好了之后再去运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不会像那些有氧运动一样 让你长时间身体的负荷很高，然后你又不休息。还有就是我上班那个健身房，它其实是开空调的嘛。开空调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健身基本都不出汗，也不会怎么出汗的。
我觉得健身啊，包括因为比如说我现在非常喜欢打羽毛球，我发现啊，你不去打反而会比较的痛苦，对吧？健身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吧。你不健身啊，尤其是你习惯了这个之后，你不健身了反而会比较痛苦，身体受不了。
嗯，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心理的因素哈，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去健身的话，就是我经常在那个咱们那个群里发我自己健身那个照片嘛。其实我自己感觉从我健身开始到现在吧，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就起码你力量长，然后那个肌肉的形态也是有一点了。像我们做力量训练是这样的，如果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我像我那个过年期间我回家的话根本就没有那个训练条件嘛，主要就是举杠铃这些，没有训练条件。那没有训练条件，过完年回来之后你再想去训练，你就觉得你的力量好像掉了很多。就是你不训练他的这个肌肉他就会告诉你，我是不是不需要承担那么大的压力或承担那么大的负荷，那我就没有必要维持那么大的一个维度，或者说我不需要有那么大的一个力气了哈，我不需要出那么多力了，所以他可能也就会影响到你。那影响到你之后呢，你一去哇擦，我再一健身，我发现我的力量掉了那么多，我跟以前相比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还退步了，那我肯定得练回来，我肯定不甘心啊，因为你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可能才进步一点点，但是你只要不练一段时间接着就退步的比原来还厉害，这个可能就接受不了啊。
是健身多少年了，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要健身？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就是说一脱衣服可能看到肚子太大了是吧，然后就觉得啊不行，我要去减减肥啊或者是什么。你起源是什么？你为什么突然我要健身啦或者是什么的？
其实我健身时间不长哈，如果要是从起源开始说的话，就之前我跟你说我之前是在那个武汉嘛，就是我刚毕业我就干到武汉去了。去到武汉之后呢，结果就一段时间是就是你只能待在家里嘛，也不是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公司嘛。结果他妈公司的业务直接被干黄了，因为我们那个我最初那个行业是干培训的，当然我现在其实也是干培训哈，其实不过就是 IT 类的一个培训。然后我当时那段时间的话，我其实就很焦虑嘛，焦虑的话我然后你会掉头发，然后掉头发是第一个啊，然后就是他妈的闲的没事干，那时候我就研究做饭。
我看到过你做的饭，
对对对对，
我看到你做了特别多的饭，我就觉得你这个吃的确实比较好。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吃的很好，我觉得自己研究做饭呢，你想做的好吃其实这个油是少不了的，然后你就多放油，结果他妈的一下子体重就长起来了。长起来之后后面我就离开那家公司了嘛，我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促使我健身的有这么几个条件哈。第一个条件就是我现在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租了两室一厅的房子之后呢，但是其实只有我一个人住嘛，我把另一间卧室，小的卧室吧，我把它改成了一个健身房，就是买了一些健身的器械，就是像杠铃杆啊、杠铃架子啥的这些东西。那买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你就开始练嘛。练的话你要找方法，就是在其实我的途径的话主要是看那个网上的一些视频博主哈。但当时的话就是看着人家练的比较大，我觉得可能会，我当然我没有奢求练的那么大，我当时就是想减减肥，但是呢我又不想跑步。就是你刚刚说的，你说那个跑步啊或者打羽毛球啊，其实这些东西我也做过，我也跑过步， 然后呢我可能也做过一些球类运动，比如说打打篮球啥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不是很适合我，就是我跟你说的就跟你说的一样，我坚持不下去哈。然后后面我就想，哎，要不就练练劲儿吧，你这个体重坚持不下去，有氧坚持不下去，那你就练练劲儿，练练力量啥的。然后就买了一套那个杠铃杆嘛。哎，正好现在工作这个园区里呢，他那个健身房当时我过来的时候也正在装修，然后里面的其实一些器械有了，然后我就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对外开放，我就摸黑，我就下了班我就摸黑进去，那时候也没有灯，然后就那几个人一块练哈。还有就是之前有一个同事啊，他是带我健身的，然后我们两个也算是互相鼓励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就是有人把你带入这个门，然后可能刚开始就是简单的给你指导一下动作哈，然后后面你熟悉了之后你就可以自己练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力量类的运动可能会比较适合我，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做完一组之后间歇之后你再去做可能就没有那么累哈，然后我的身体可能也比较适合这种大重量做完了之后去做一个恢复的也比较好，我并不会觉得第二天会影响我的工作什么的，这是一个。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后面我练的时间长了之后，就身体啊就是有一些变化，就是身材可能会好一点哈，就是然后那个我们公司的园区的健身房呢，它也就是正式对外开放了，然后其实说实在里面也有很多女生去拍照哈，就不能说是健身哈，就是去拍照啊。然后我有时候也去看看哈，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哈。那么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入门的时候是有人带我，然后后面我练的稍微好一点之后，我也可以带别人，就是我也就像你说的，不能总就是你可能去找别人或者别人叫你去健身啊。我现在就是我找人。然后我们一块去健身，这也是一个因素吧。还有一个就是健身的时候他要去每周制定一个计划，就是我刚开始去健身房的时候其实是瞎练比较多，你今天可能是这个器械摸一会儿那个器械摸一会儿，其实你这样的话其实什么都练不到嘛。后面的话是自己就开始做那个计划，哎，比如说我这个杠铃推几组，我的哑铃推几组，然后我深蹲蹲几组，每天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一周保持几练？比如说我现在的话，起码要保持一周练三次这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现在的工作，现在这个工作不需要加班，或者有加班的话，我可能会就。我也不主动去加班哈，就是有时间我就去健身了哈。就我觉得健身可能对我健身的这种生活方式保持下去，可能比我加班拿的那一点绩效可能会更，我可能更喜欢健身吧，是这样的。
因为我看到过你做菜嘛，包括现在我看你也自己做，对你来说你健身你要吃蛋白粉啊或者什么牛肉啊什么的是吧？
对，健身的话可能对饮食是有一些要求的，不过这也取决于你处在健身的哪个阶段。你像我如果是你要减脂你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形体的话，对我来说我可能会就每天的份就每天的这个餐食可能吃的都比较克制哈，就早上我现在是早上四个蛋白，中午是100多克米饭，然后加两个全蛋，然后再加一包牛奶，大概是220克哈。晚上的话就是，因为公司那个我健完身之后有夜宵嘛，就6点半下班，然后健差不多2个小时，领个夜宵，就是一个类似于三明治这样，就是晚饭大概就这些，就整个一天大概就这样的。
哦，那
然后
吃的还是相当少了。
对，如果你要去减掉脂肪然后减掉体脂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的话，可能会吃的就比较克制哈。然后再一个就是健身就是所谓的那个蛋白粉哈，这个蛋白粉是咋说呢，就是有一种观点哈，我有一种观点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钱你不需要吃蛋白粉，蛋白粉是就是穷人去摄取蛋白质最直接的一个途径哈。 因为是这样子的，咱们都知道这个牛肉里有蛋白质，鸡肉里有蛋白质，猪肉也有蛋白质。
啊、
你如果有钱有时间，你完全可以自己做做这个比较健康的这个健身餐，猪肉、牛肉、龙虾，你随便吃，只要吃够蛋白质就够了吧。但是往往你像我们打工的，打工的这个人哈，就是蛋白质往往摄入不足的。第一个就是，你不管是外卖也好，或者是你自己这个公司有食堂也好，他的这个饮食习惯也好，或者是饮食的体系也好，他不会给你提供充足的蛋白质，可能会给你提供充足的碳水，就是米饭、馒头这些哈，或面条。那这些东西的话，它又是高碳的，它跟你健身所需要蛋白质又是有冲突的。那没办法，你可能我上班我又没时间做饭，然后我又没有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去搞这些东西，那我不如喝蛋白粉，很直接，你喝上30克，大概它里面有80%左右的蛋白质，那你喝个20-30勺，可能一天的蛋白质就够了。
但是我不知道你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吗？这个应该是一个健身的，不是我就是咱们讲到了这个吃蛋白粉嘛，就是他很麻烦嘛，就是有两个外国的小伙，他就做这个做能量棒一样的东西，就是把健身的餐都给你配好，给你他就在厨房里这样做，后来他被收购了，大概收购了10好几亿美金吧，你知道这件事情吗？不知道，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啊，但是你说的这个产品的话，我应该了解过啊。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吃的这个蛋白粉的话，
嗯，
就你说的那种做成即食的那种能量棒的形式，就是
对对，
或者叫蛋白棒的形式，那个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哈。
啊，
就是第一个这个作用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本身就没有那么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健身运动人员的话呢，第一个你看你买这个任何的产品，你一定会看什么？你一定会先看配料表，
哦，
就是你一定会学会看这个配料表。那配料表的最前面就是含量最高的。那你比如说我做一个产品是一个蛋白棒，或者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又是碳水啊，又是脂肪呀，又是这个蛋白质啊，哈。那你买过来，你是不是要看这个配料表？他说的这个广告是一方面，但是你要看他配料表的话可能是另一方面，那作为一个专业的训练人员他可能就不会买。
哦，
因为对你来说你要补充的其实就仅仅是蛋白质而已，你根本就不需要补充这个能量棒，就是其他的内容啊。
哦，
但是像这种产品的话，它又是以我的内容很全面，我所补充的这个营养元素很全面为卖点的。就只能骗什么呢？只能骗那个要健身的小白
啊、哦！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对，这就很不错了。你其实
对
弄一个骗个小白，而且那个小白的市场肯定更大嘛，非常大。
对对对，这就是问题哈、啊
这个，
这就是问题。就是这个小白永远是蓝海，但是蓝海之后，他一买了之后，他可能就我会看了，我就不买了。但很多这个小白，他根本就坚持不到这个。坚持他就成不了嘛、
啊、
他永远是小白，可能我觉得是这样的。
啊，那就是我你在讲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这家公司叫做 RockSpa, 就是 RXBAR, 这样。就是他被6亿美元收购了，这个家伙就在自己父母家厨房做这个能量棒，就是叫蛋白棒。然后这路上推销，结果居然有人敢吃，我操，这也是比较厉害的。
这个确实很夸张哈。如果是，哎，这个我觉得就跟现在那个主播卖货差不多哈。其实主播可能知道卖的是什么，他也可能不知道卖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多数时候，我倾向于他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
啊、哦，你看这个就是 RXBAR, 等一会你可以去看看，他确实因为。我看过这个人上过那个 TED 那个，去讲他怎么做出来的。这个人叫 Peter Rahal,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念哈 ,Peter 什么东西。就这样，他自己就是卖这个，他自己健身嘛，他觉得哎呦你喝蛋白粉太麻烦了，然后他就弄这种蛋白棒，结果 就这样能量棒，然后居然做出这么大的生意，二十多岁啊，二十六七岁，哎，跟你一样大，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你做任何一个产品，如果想成功的话，就是你要骗到绝大多数人，那你就可以做成功。
对对，他应该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估计哈。
哎呦，但是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哎呦，
啊、
你看它一百克蛋白质，一百克产品含量蛋白质大概是二十来克左右。
啊，
没有，这个含量的比例就太低了。你想，你要是补充蛋白质的话，
啊、
这个吃起来其实就
比较贵了，是吧？
就比较贵了哈。
啊、
你想，你买一勺蛋白粉才多少钱？一勺蛋白粉三十克，蛋白质含量可能是八十左右。
啊、
那对这个一个相对来说有点专业的人来说哈，或者相对有点这个知识的人来说，他可能就不会选择这个东西。
啊，你就是查到我给你说的这个公司是吧？
对，我就查了这个其中的一个产品哈。
啊。他就做这个，我因为我看到过他那个什么，他在泰德上面去讲嘛，讲怎么做，
嗯，
就是非常简单，他也不做任何东西，就是把那些花生、核桃、巧克力，可能放点糖，还放点那种水果类的，我也不知道放不放。他，你想想他在厨房中还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嘛，是吧？然后，
那我说实在的，你像咱们其实就有这个产品哈、啊，就但是我们不做嘛。你买这个东西还不如买那个切糕拌点蛋白粉呢，我觉得。
但是这也确实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啊，我是说，好、哦。
对，这个倒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确实想不到。
其实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产品，就是吃的产品来看，或者是作为这个力量训练产品来说，我觉得它是不够合格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商业产品来看的话，它绝对是够合格的哈。
对对对，
我觉得只能是这么说。
对对，就你如果说，比如说你只是按照管用不管用，现在你喝可乐肯定对身体不太好嘛。但是，架不住这个可口可乐这么厉害，百事可乐这么厉害，是不是？
对，是。
我们有时候太理智了。
对，
不是，不能说太理智，我们可能就是没有走出这一步。包括现在我年龄比你大这么多，我也没有真正的去搞过创业啊，或者这种东西，可能就是这是我的最大弱点嘛，就是想，靠想是不行的。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小白菜买，实际上也许他真去了之后，哇，就喜欢吃嘛，人家就喜欢吃这个东西，甜甜的哈、哦，又好吃，还吃不坏身体。
对，就是可能很多，尤其我觉得很多程序员哈，
嗯，
程序员的想法是很直接的啊，因为我接触的，我感觉我接触的程序员应该是。就是你电台听众里应该是最多的哈，
啊，
因为我可能每隔几周接受几十个程序员哈，也是培训学员的，但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就非常直接，他们永远是想着我用这个产品的功能去打动客户哈，
对对，
就是某一个特殊的功能我去打动客户，但是实际上这个功能谁都能做哈，主要是我觉得还是怎么去包装它哈。
哎，这
个也很
这也很重要，尤其是现在你如果说是功能的话，人家程序员加个班，第二天就做出跟你一模一样的功能。
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做。实际上我现在就空谈嘛，以后我也得什么做一做，以后你也得做一做，包括
这个可能性会比较低哈，我可能性会比较低了。
因为你想想，我们打工嘛，既然都能打工了，为什么不自己想一想做点什么东西？是不是？你想一想，有一天也许你就会想到，妈的，老子也去卖蛋白棒，呵呵，类似于这种东西。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他两个家伙嘛，因为卖这个东西能吃的人，你想想，在中国肯定一份都卖不出去，你谁敢吃你陌生人递过来的东西？他就说，在厨房里做了，在爹妈厨房里做了，然后搬着他们那种也没包装的东西，你知道吧？去那个健身房里说，你尝一尝。免费嘛，最后他就卖，然后卖给了谁？加成市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卖了6亿美金，然后他还给出了配料表，就非常简单啊，就可能就是干果、巧克力、糖，类似于这种东西，非常的搞笑。
哎，我觉得这个产品对我们来说可能就非常搞笑，但是
对对，
哎，我觉得可能成功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哈、啊。
是是，但是肯定要胡乱尝试嘛。因为我们发现，哎，这就是我现在还属于空想阶段，这么年龄这么大了还在空想阶段，因此真的应该去试一试，呵呵，去卖蛋白棒。
就是我现在发现哈，就是 成功它是不具有这个路径依赖的，就是没有
对对对
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能让你成功，可能就是哎，你就你刚刚说的那胡乱运动，它就能成功了哈。就像
咱成功之后，你可以编个故事给别人听，别人就会相信。
对
你失败了反而不信，
对，成功了就怎么说都是对的嘛，这个失败了怎么说都不对。
啊，就是像我们普通人的话，比如说我只想把这个脂肪减下来，是不是应该是什么样的餐比较好？我对肌肉没要求嘛，就是肚子小一点就好。
你像刚刚你说那个给肚子减脂嘛，好像就很多程序员哈，因为我现在我培训的话就有很多那个学员是程序员，那有些那个很年轻哈，他可能肚子就很大了。其实这个肚子里面的脂肪它属于内脏脂肪。就是不存在一种情况，我只减内脏脂肪，我通过运动也，我通过这个控制饮食，我就能够把内脏脂肪减下来，这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的，就最顽固的。就是你为什么你会看到有很多人，他可能四肢都很纤细很瘦，然后他的肚子却有点大，是吧？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内脏脂肪是最难减的。那你如果想减肚子，那没办法，你就第一个就是动起来，动起来。然后当然你不需要通过那种非常激烈的运动哈，就像有些人他喜欢跑马拉松或者长距离的那个跑步，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哈。就是，我觉得比较推崇的一个运动，你可以爬楼梯。现在因为大家住的那个楼都很，我觉得都很高哈，就是你可以，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住这个楼有20层，然后呢你可以爬上去，然后坐电梯下来，就不用那个跑楼梯下来，你可以坐电梯下来，然后呢你每天跑个30分钟50分钟，我觉得这个减脂效果就挺好了。再一个就是光运动是不行的，就是它需要有一个热量缺口哈，就是咱们知道每个你每天吃的这个餐食也好，它肯定是有一个你吃进去的多，然后呢你消耗的少，那肯定就体重就增加了嘛。但是你比如说你吃的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摄入没那么多，但是你消耗的多，它就会有一个热量缺口。这个热量缺口从哪来？那还是从你的身体里的这个身体来供能了嘛，那你的就会减少脂肪嘛。
对对对，就是还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句话，但都做不到，是吧？叫做什么管住嘴迈开腿，
哎，对，就是一句话。
比如说你老是讲这个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这个是怎么分？比如说我打羽毛球算是有氧还是无氧？应该算是有氧吧？
应该算有氧，有氧
啊。它是怎么分呢、啊、这种就是有氧跟无氧有他们我看总是有人这样去讲嘛，这个有什么比较好的界限吗？哪种运动会比较好？
咱们这么说吧哈，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靠蛮力的，那你可以认为是无氧，要是用巧劲儿，你就当它就是无氧就可以，有氧就可以了。
哦，
对不对？
那跑步算是有氧啊，慢慢
跑。对，跑步就算有氧了。
啊、哦、像你这种呢，
我基本都是无氧多，你看我就举铁，康康的举，就举这种重量的、
哦、
很重的这种器械，就是无氧的。
哦，是这样。就比如说，他们讲这个健身也好，包括比如说我有一段，尤其是我刚刚开始打羽毛球的话，不打完之后浑身酸痛，是吧？我这种情况，有人说，哎，你这个浑身酸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看过网上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你这个就要受到损伤，有人说，哎，你这个会让你增加肌肉啊，或者是什么的，我不知道这种是一种损伤呢，还是一种好一点的事情，就是酸痛。
就你运动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些乳酸哈，乳酸如果从肌肉出来堆积，如果有乳酸堆积的话，你可能就会产生这种酸痛的感觉。但是如果是力量训练的话，也会有酸痛哈，但是我觉得力量训练完成的 定量训练之后的这个酸痛跟这个有氧多了之后这个酸痛可能还是不一样。有氧你比如说你像你跑步也好打羽毛球，你运动完之后你不光是肌肉疼就是肌肉酸痛，你可能还会感觉到有点累哈，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做这个力量训练的话，你可能主要就是肌肉有拉扯的感觉。至于你说的这个长肌肉哈，长肌肉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你把这个你运动过度，然后这个你的身体的肌肉承受不住这个重量，然后你就强行把这个重量做完，它就会产生一些微小的损伤，然后呢这个又去身体会自动修复嘛，修复之后这一块就变大了，就大概是这样。
哦，就是你们举铁你看那个肌肉比较大，实际上是损伤之后是吧？
对，它会有，就是你每次运动之后它会有微小的损伤。
啊，是这样。
对，因为他觉得我的肌肉量适应不了这个重量，那如果我想然后呢我还一直做这个重量，我还要去用这个重量，那你必须得让身体去适应，就这样。
啊，
他就会自动的去增加你的肌肉的维度。
哎，我刚刚听到你背景里是一只猫是吧？几只猫？
对，
一只猫。
我家有两只猫，就是两只猫，一只叫橙汁，一只叫可乐。
你就特别特别喜欢养猫的人？
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养猫吧。之前是这样的，我过来这边上班之后呢，我女朋友在那个一个类似于小动物那个救助平台上，她发现有人发布那个小猫的领养信息嘛，应该是刚断奶那种，就是小区那种流浪猫。对，然后我女朋友就让我打车过去把这个两只小猫给接回来了。接回来之后就是给他们打了疫苗，然后做驱虫啥的，就现在一直养在这儿。
啊，
对，
也是女朋友的宠物最后成了你的宠物是吧？
对，因为他就是我们现在也不在一个地方嘛，因为这个目前还是主要是我来养。
啊，因为我发现我当了家长之后，小孩养的宠物也是这样，就是我家里好多宠物都是小孩说要了之后你就买嘛，买了之后他要了几天不整了，像乌龟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最终就成家长养。其实我还是我挺讨厌养这些东西的。
这个你看，我主要是我自己在这边哈，就是其实因为我这边不属于北方了，就是属于南方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其实这边北方人说实在也没有多少，你像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语言哈，然后所以自己就养个小猫吧，玩玩也还行哈，就是要不然
我觉得也不错，也我觉得也不错，因为
要不然太无聊了。
对对对，你猫还好一点，你要是养个狗，哎，你这个就真的是崩溃。你可能还没养过狗是吧？
啊，狗你得遛它，不然
对，
不然
这就是比较痛苦的。不过我觉得是有人特别喜欢狗，我的朋友圈里嘛，也是一个电台听众啊，他以后我看我能不能联系上他，然后采访他一起，就是他就非常喜欢养狗啊，人家就天天遛啊，并且他的狗已经得了一种什么病。就是后面的两根腿都不能动了，然后他还给他斥巨资然后装了两个那个轮椅，就是后腿是两个轮子，因为他经常拍那种带他的狗周游世界的这种地方，叫什么叫哈利，我都记住他的狗的名字了，因为他天天在里面叫哎哈利。我也养过一小段时间的狗，真的是养崩溃了，就把他放回老家了，真的是崩溃了。
哎，这个养宠物，你说这个斥巨资，刚刚我想起来了，斥巨资确实得斥巨资。动物它没有医保，去趟宠物医院一花就是一两千，一花就是一两千。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我家那个黑猫跳楼了，我靠！我找了它，我跟我女朋友找了它好，找了它大概是两天多吧，两天一晚上，这可能是，
哦，
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把他带去那个医院，一下子2000块钱就没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啥损伤哈，可能但是不放心，可能还得拍个片子呀，化验一下、
哦、
啥的。
哎，对对对，
挺折腾人。
不过这就 还可以啊，你比较喜欢就行，你女朋友比较喜欢，为了哄女朋友也应该把这个猫继续养下去啊。
那倒是，
我只是听到了，我听到好像还什么在叫，我突然想起来，哦，原来是个猫是吧？
对，
就是健身的话，有没有说，哎呦，什么时间健身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看你的时间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什么时间健身，你觉得你说什么时间健身合适，那就什么时间健身合适，因为你总会找出一堆的理由来去支撑你这个观点哈。但是你说你像我们上班的人，他没有时间，他可能就下班之后有点时间，那你就只能，如果你又想健身，然后你又不想丢了你的工作，那你就没办法，你就只能下班之后健身呗，对不对？所以的话，
对对对，
所以的话，上午也好，中午也好，还是下午也好，这个其实要服务，最终要你要选择适合你的这个健身的方案，包括时间也是这样，然后你选择的这个健身的途径是这样。你说我就是没有劲儿，我做不了力量训练，那走走也行，走走也是健身，不是说非得把肌肉练大是健身，就是保持这个身体健康就可以是健身了呀。
是是是，而且就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嘛，如果我只要去打了羽毛球啊，那一天的血压大概就是低压就是80多一点点，但80、81啊这样。然后如果我几天也没有太活动的话啊，那低压就是95。我就发现哎，这个根本不用吃降压药嘛，你只要去打羽毛球，你打一次羽毛球的话，大概那么两三天的时间，那个低压可低了，一点都不会高血压。尤其是我有颈椎病。我自从打了羽毛球之后，然后这个颈椎病就基本上是好了嘛。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可能是适合你自己的健身的方式吧。因为说实在的，你看那些健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就有的这个网上的资讯也很多，有的人建议你跳跳操，有的人建议打打羽毛球，有的人建议打篮球，有的人建议玩这个力量举，提升运动表现。但是你得想明白你自己剩余的就是你可支配的时间能够允许你做什么。然后呢，你如果想做的话，你最好是找个搭子哈。当然这个搭子也不一定，如果你这个自制力比较强的话，你可以自己就干下去了哈。还有就是我觉得人要是适当的去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就比如说我的虚荣心就是我在群里拍个照片哈，然后让那个比如说我们群里的基因哥夸赞我一下，说哇操，这法老的肌肉好大，这个我觉得我就很虚荣的度过了一天，我觉得我会很开心。然后再一个就是
对
再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会发那个抖音上嘛，然后我觉得或者是发到这个朋友圈，我觉得是满足虚荣心的一种方式哈。但是不是说要必须给我点赞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记录吧。
对，
哎，有记录，有社交，然后你觉得，哎，你做出这个事情，而且对你个人来说，你做出这个事情可能是你会收到一些回报的。这个回报当然是，第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你从外界感受到的回报，还有一个就是源自你自己内身，自己的，就是。你会觉得哎，我的身体素质可能会更好了，然后呢我相比别人可能会更加的强壮，那么我是不是在做一些事情上会更有优势一些，甚至这个东西我觉得会反映到你的自信程度上。因为我刚过来的时候，就我刚过来这边，然后我前面跟你说我那个做饭嘛，做饭结果就一度吃的比较胖，然后身体比较圆润哈，就大概就跟之前那个可能比之前那个李哥的维度要小一些。然后我过来之后呢也是做培训嘛，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满意度不是很高哈。就我们那个培训完之后学员要打一个满意度哈。然后我操，人家可能觉得你这个小肥猪过来上课，其实你这个课上的这个好不好的他可能不太关注哈，他可能记住你这个外表了，他觉得哎，你这小肥猪给你打满意度打那么高干什么，可能满意度比较低哈。但现在你会发现我的感受就是，我自从健身好了之后，身材好了之后，我可能会穿一些这个 原来就是有一些那个普通的买的那个 T 恤嘛，然后可能穿上就比较紧绷了哈，就显得你的身材
肌肉比较大是吧，
就显得会比较好哈。然后你在班里走的话可能也会，就是你在去指导学员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自信哈，然后他们也可能会就莫名的会信任你，或者是说就是关系就很容易拉近哈。就我不是很清楚是怎么去表述这件事情。
肯定是这样，因为人总是喜欢，肯定是比如说有一个帅一点的，然后身体强壮一点的，另一个是肥仔是吧，大家肯定觉得那个肥仔更不靠谱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对，我觉得可能有这样一方面因素吧，但我觉得更可能多的就是它会让你从谈吐上可能会变得更加自信一些。你觉得就是如果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自然的觉得你是有能力能够独自去应付的。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吧。
做运动的时候呢，会有两种极端类型的选手，一种呢是社交类型的哈，一小时中有58分钟在拍照，然后2分钟锻炼；另一种呢是极度专注类型的，就对每一个动作他非常的较真。当然，纯粹这两种人时间也是很少的，这是非常极端的嘛。大部分人都处于社交类型和或者是极度专注类型的，跟职业队员一样哈。但我也是两者之间嘛，我是偏向于有点像社交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打羽毛球的话，实际上打多了之后，大家都喜欢打双打，而不是喜欢打单打。因为单打那个场地啊，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太大了。双打的话，你使用手一点嘛，因此四个人，每次我们约不到四个人，就有时候就不大想去。就是说，一定要社交属性会更大一些。我做的运动这样想起来，好像社交属性都比较大一点。像我骑自行车也是骑哪一种，就是如果他们配速达到20多的。我就不跟他们骑，为啥？他真的能把你拉爆，你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你知道？我得整哪一种跟他们一起骑了？就是说，骑累了之后，哇、哦，看到路边有卖西瓜的，下车买个西瓜吃，然后开始吹牛。所以呢，我所有的，包括羽毛球啊，包括足球啊，包括其他的运动啊，都是水平，就是中低水平，就是真的是中低水平。
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的表，其实你说的这可能相当于是运动表现，我觉得运动表现也没有必要那么好啊。那么好的话可能反而会对你这个社交属性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对对。
就是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就是运动的话，如果抛除到社交属性这一点的话，更多的可能是要取悦于你自己。所以你要觉得，哎，我做这个运动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很开心，然后呢，你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成就感，这个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当然，我这个运动已经完全的，基本上已经完全的抛离到社交属性了。除了就是，你看，就是我在公司的话，可能会有几个比较要好的同事哈，我也去，他们可能有的是。有的身体之前是比较胖，然后我拉他去健身房，然后健身，这个就是主要就是做一些这个动作指导类的。因为你像我们这个力量训练的话，我又不能替他去做，对不对？我只能告诉他这个动作怎么做，最后是他自己来完成的。就是取悦自己，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最后所有的运动表现都是体现在你自己身上的，你这个没法，
对对对，是
没有办法很好的共同进步哈、
啊。对对对，啊，怎么说？我就喜欢参加这种多人运动啊，像什么举行个聚会啊什么的，我还是挺喜欢去的。就是足球啊或者是什么的啊，人家喊我，那时候是真的去，远一点也去这种的。也我是有点喜欢运动，但是比如说跑步我就不行，为啥呢？哈，跑步经常是自己跑啊。跑步的时候我找不到那种哎跟我一起跑的，然后自己跑一段时间就坚持不下来了，就真的需要特别的坚持，比如说戴个苹果手表每天看那个圈圈，但是确实坚持不下去。后来我也发现了啊，一定要有几个人的那种运动我才能够让人家带着我才能够去 哎，真正的去喜欢上这个运动。也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方面是身体好一点，另一方面就是社交属性会大一些。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是属于可能就是你一下子就你热身都比人家正儿八经的去举重举得重，大家就很崩溃是吧？所以你应该去装的弱一点，哎，大家觉得还真的不错，很能处。你上去你就举一百二，人家崩溃了是吧？不跟你玩。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软件哈，最终的目的就是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
有点像社交。
对，
这是我最近这几年哦后知后觉才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一定要做社交。其实跑步的话，可能我们现在我也不太了解，可能你也不太了解。我们觉得好像没有社交事情。那个跑步圈子的人肯定会说：“扯淡吧，我们在天天社交。”比如说，你觉得自行车没有社交属性？有的，自行车社交属性很强。哎，这个羽毛球也是。最终都是一个社交属性。比如说我去羽毛球打球的话，不是不交钱吗？你肯定要交场地费呀。场地费的话，很多人就约呀，就约，你就成朋友了嘛。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约一个场地嘛，可能这一个场地用几个人约这个样子。我们包个场啊，这样包个场可能要多少钱啊？哪个时间段？你慢慢的还是靠社交，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我的观点啊，其实你慢慢想也是这个样子。你看比较大的软件也好，包括你现在从事的行业，你从事的行业不是 IT 相关的嘛，做数据传输啊，或者是通信，最终的目的就是做社交，真的是这样，你发现了吗？
对，顿哥你说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哈。其实现在呢，这个你像这个力量训练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就是非常小，也不算特别小众哈，但是比着跑步啊，或者你说这些骑行来说，它肯定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小众的领域，运动领域吧。但是你刚刚说那个，如果给这个，给你做一个产品，做一个力量方面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给它加上社交属性，然后加上社交属性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围绕着力量一些的周边产品挣钱。
对，你也可以是这样认为，反正肯定要是做社交的。你不做社交的话，反而你只做一个，比如说我今天举了多少什么，这可不是很有用的。包括现在，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手表吧，你大家不都用智能手表吗？你看智能手表最大的作用就是互相之间好像是有个排名啊，或者是什么，包括朵林哥也是嘛，朵林哥大家都排名，这个是朵林哥学英语的，你说你排个屁名？像我就不开这个什么东西，包括微信读书的呀。也要加个好友看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交啊一定要去做。
东哥，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切入这个领域啊，因为现在做这个力量运动的做力量记录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用的一个软件哈，做力量记录的一个软件，它的社交是怎么实现的？它的社交是你要把你今天做的力量通过微信分享到朋友圈，也就是说这个社交的功能已经被微信朋友圈给窃取了。所以的话它基本上是相当于没有社交属性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软件哈，就是你单独的围绕一项运动，然后做一个社交属性的软件，然后先把社交属性做出来，然后你我觉得可以慢慢的搞钱。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哎，你别说这个，不是以前我也说过，我说哦，在打羽毛球之前我就觉得我血压有点高，但也不是很高，就90左右嘛。90左右相对来说就高了，因为85就算高了嘛。我是90左右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妈有点高了。我就下载各种各样软件记录这个血压哈。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操，这你一个记录血压每天变化了，你竟然还要做社交属性。后来他们真的是这样，哎，我今天血压又降了多少。那时候我还嘲笑他们。后来我发现哇，其实这是对的。他们就这样做，后来我发现那个现在我已经删了。真的也很多人他们都去，因为他要知道我周围的人的血压是怎么样子，做了什么运动啊，而不是仅仅记住我的低压是多少或者是我的高压是多少，这是意义不是很大。他需要知道的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的血压降低了，哎，我能不能去学一下，这个很重要。就做社交真的是非常重要，包括 我也相信，包括现在我做电台，你看我们做电台，我也就瞎吹牛嘛。大部分你想想，后面后期的话，反正都是就是你们这些人给我的建议啊，或者什么我去做嘛。其实也是一个社交，你看我做电台，最终还是聚集起来这样一群人，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如果不做电台，那我肯定不会认识你嘛。
对，
真的是这样。我们群里也有几百人，就是都是这样认识的。现在我越来越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啊，不能说自己很宅啊或者什么。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很宅，也不是很宅嘛。你只要用软件，就不会很宅，是这样。做这个社交还是很管用的。包括以前的时候，我不是经常给人推荐说啊，你用哪个电台软件嘛，就是电台 Podcast 的这个，我就会推荐一些开源的，然后没有广告的，没有社交的，没有什么东西的。我发现大家用的人都非常少，他们就会说哦，我也不知道谁在这上面听了。后来发现还是去做社交的会比较好，比如说网易云音乐呀，或者这些东西啊，他们就做起来。你说他的歌有多好听吗？不是都是一样的吗？他就是因为社交属性比较多嘛，我觉得是这样。其实，这件事情也慢慢改变了我嘛。有时候我就想，这么小众的一个运动，肯定不会有多少人嘛。包括我不打羽毛球，我都不知道羽毛球有这么多社交软件，包括什么中羽在线呀，好多羽毛球也算是个大众哈。羽毛球在中国，我觉得算是个大众项目了啊，没有乒乓球那么牛，
对，
是不是？然后，但是
打的也挺，
他也对，还可以，比网球肯定是好一些哈，好很多吧？
对，那比网球肯定好很多，因为网球的可能对这个场地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
更高，对对，
更高一些。其实我觉得社交确实是很重要哈，因为你看，你做了一个运动之后，你把它分享到朋友圈是社交，然后如果你自己做一个软件，你依赖这个软件分享到它内部的一个社群里。这也是社交，这个可能就不会被这个微信把这个流量给切走啊。
对，
那你微信切走了，微信可能就会围绕这个运动能够挣钱，咱就这么聊。
对，
这大概就
是。是。Facebook 说，就是零几年的时候，他就说了，所有的软件最终都是社交。那时候我就想，哎，就是因为你做社交吧。后来我发现他说的是对的。他就说嘛，你把人跟人联系起来之后，其他的事情会自然发生。包括你喜欢羽毛球吗？那你在 Facebook 上你搞一个羽毛球吗？是不是 Facebook 搞个羽毛球群组吗？嗯，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好像比人家落后了，落后了好几十年是吧？
对啊，但是像这种，我觉得像这种大的专门做社群，我们肯定是做不起来了。如果你切到一个比如说非常小众的领域里，然后他又有社交的属性，又有社交的需求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嗯，现在我也觉得也是这样，包括你举重也好，包括搞你那种 IT 培训也好啊，都是要搞社区，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节目的最后是，让嘉宾推荐喜欢的书或者电影嘛，反正
哦，那我
一个环节嘛，
行，那我就推荐一本吧，就一本小说哈，它那个页数也不是很多，叫做《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哈，我觉得我当时看这个书是之前是那个 B 站上一个 UP 主推荐的，就主要讲一下就是啥是穷人哈，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啊。就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以前这个穷人就是生产关系跟不上，然后呢这个人就吃不饱嘛。现在他说那个新穷人就是你是被那些这个类似于那种资本家或者是有一个消费热点引着你走，根本就不是你吃不饱，你现在肯定是能吃饱哈，就是说你是被这个消费热点引着走。他说比如说今天去露营啊，明天又有一个什么新词儿，然后就是人总是疲于的去追逐这些热点，然后哎，突然不知不觉就把自己这个钱给花光了啊，就大概这么个意思。但是他也没有给你太好的解决方案，他就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你反正这个热点你也得追，要不是追你就没法社交，你又没法跟其他人交流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是是是，哎，咱们不是都山东人吗？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咱们两家也就隔个60公里这样。
对，
就是 我老家这里是有这样一个土话哈，我把它说成普通话哈，
嗯，
普通话就不太好听了，说实在的，因为我家乡话的话说出来会比较顺一点，叫做给你一个楼前的耙子。那你知道耙子是什么吗？就那种楼树叶的，是吧？
啊，对，我知道。
给你一个楼前的耙子，再给你一个无底的匣子。无底的就是那个匣子不是放钱的吗？但是它是没有底的，因此呢，你的搂钱的速度永远都，你放在匣子里还没有底嘛，所以呢，永远都落得进去，就是给你一个搂钱的耙子，然后再送你一个无底的匣子，就是你这一生就这样度过了，不停的搂钱，然后你永远都存不住钱。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把这个写在印的这个书的扉页上，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看这个书。我有这本书哈，我有这个纸质书、
啊、
我看了，但是我看的是一个电子书，这个纸质书那个封皮的、
哦、
狗屁都看不出来，啥也看不出来。
哦，嗯，好好好，就是你还有其他的可以推荐吗？
推荐，我没什么好推荐了哈，就是我平时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单调一些哈，然后我推荐的话还有那个，我买了一本那个基辛格的那个大外交，但是我还没有看啊。我最近看的那个就是这个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个，然后我打算抽空再把那个大外交看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那个董王不是那个税王不是那个什么了，退选了嘛，要选美国总统嘛。然后他有那个董王有个副手叫 J.D. Vance 嘛 ，J.D. Vance 好像写了一本那个乡下人的悲歌，我看。很多人在推，但是我还没有买哈，但是我也想看看，就说那个美国铁锈带那事儿的、
嗯。对，其实我可以讲一下，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大概的意思。其实呢，
嗯、
他跟中文讲的那些，哎呦，我要去努力啊，去什么的是不一样的。杰迪万斯这个中文的简介其实都是误导你。我看了这本书，就是说。你在那个环境下，就是铁锈带那个环境下，实际上你是靠自己的奋进，靠自己的，这个什么东西啊，哈，自己努力奋斗是达不到更好的，就是或者说是阶层跃升是吧？一句常用的词。
嗯。
所以呢，你要逃离那个地方，知道吗？并不是你要改变那个地方，你是逃离那个地方。可以，我不知道哪里看过这句话，我觉得可以这样总结，叫做什么？逃避是可耻的，但是有用。其实跟中文的那一些我要奋进是完全是不搭嘎的。我看了这个杰迪万斯的这个书，不过我也推荐你看看啊，还可以。我刚开始也认为是个励志的故事呢，说他自己有多励志，实际上不是，就是说你在那个铁锈带你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呢你最好搞个移民。所以他算是移民了嘛，他移民到他的，哎，我忘了他一个亲属家，你知道，他其实并不穷，这个人是杰迪万斯并不穷的。他其实撒了一些谎，他说他好像很穷，他并不穷，他一点也不穷，并且，美国给了他这个叫啥全额奖学金，你知道吧？
那个 G.D. 万斯其实这个人挺那啥，挺屌的，就是说他是好像是先当的兵嘛，然后当兵之后
是
全奖去的，全奖去的耶鲁嘛，
对
这个事儿哈，
是他其实他也不是说。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奋进故事，也不是中文互联网上说的那个奋进故事。我刚开始我也以为它是个励志故事，实际上不是。它其实更多的应该叫做一个逃离的故事，就是你在那片土地上，你就别想改变那个环境了，是不是？赶紧跑！我觉得这也是对的，是吧？这给我们一些启示。
那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对的，因为个体的力量实在是非常的渺小哈。因为你
对
能改不了，自己改不了，那就。没办法，
是
你影响不了环境啊。
就是、因为我也是看人家很多的这个，你要知道，中文互联网不是现在都支持川普啊，还有支持杰迪万斯。我也是看了他的简介，我就讲，哎，这应该是很励志的书。然后我就拿过来看了一下，好像不是很励志的，也不是很也你也不能说它不是励志，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逃离的地方，并不是我们所那个中文简介中说的叫什么，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你不能改变，你就代表了这里你要改变它，不是，它其实是逃离的故事。我也建议你看看、
嗯、
你看看也不错，毕竟这本书是畅销书嘛。
这个人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杰迪万斯，然后非常的言论现在非常的出奇嘛，就挺逗的。好好好
好、
哎、好嘞，再见啊。
嗯 东哥再见。
再见。